碧咸喺半场射入咗呢球世界波，从此就系人都识佢啦。当年我得九岁，我同自己讲过，有一日我都要好似佢咁，我唔单止要踢英超，我仲要攞英超冠军。我叫华迪，16年之后，我同碧咸一样都入咗呢球世界波。呢球波冇令到我好似碧咸咁样系人都识我，但系就系因为呢一球波，我俾球探睇中，将我带到嚟李斯特城。咁而我呢，亦都拥有咗我人生第一个 game 样啦。咩叫 game 样？咪就系喺 game 入边嗰个样啦。咁我啊觉得唔系好似咁啦。不过你唔系踢英超系咁噶啦，边有咁好心机横你啊？当年咧，李斯特成日仲踢紧英冠，争少少咧就可以升上英超噶啦。不过差少少咧，就系差少少噶啦，俾人绝杀嘅感觉一啲都唔好受。最后我哋用咗2年嘅时间，先至将李斯特城带上英超。踢英超，觉得自己距离攞英超冠军嘅目标又近咗一大步。我哋试过连续12场冇赢过波，连续19个礼拜排第尾。如果唔系最尾连赢咗几场，所有嘢都要由头嚟过。一个新的球季，新的开始，新的教练，我的目标从来都没变过。每个追求梦想的人都一定被人笑过的，喂，实笑的，没人笑你啊，这个就不是梦想啦。上季才刚刚紧紧呼吸成功，今季又怎会有人看好我们啊？你知不知道一赔5000代表什么？代表住他们觉得李斯特城要踢5000季才有一次赢到冠军啊。代表住世界觉得我们和赛控世大的班霸根本是两个层次。代表住世界跟你说，咪癫啦，你们是李斯特城咋。我们的身价可能没那么高，我们的经验可能不够多，但是你吹咩？我就是找到一班这样的人跟我一起癫啊。英超咧系冇捷径噶，系要一场一场咁走落去噶。有啲嘢。唔系用钱就一定买到噶，唔系有钱就大晒噶。同埋你有实力 ，FIFA 自然就会整翻劲你噶啦。我哋唔系咩传统嘅劲旅啊，我哋亦都试过争啲嘢要降班，我哋又冇其他球会咁有钱。不过今日我哋就系英超冠军，我哋系李斯特城。
李斯特城就是2016年的英超冠军。你知不知道从来没有人有想过有这一天的来临。李斯特城怎可能会拿到英超冠军呢？你说车路士有可能，利物浦有可能，阿仙奴都有可能。但是就是没有人会想象过有一天李斯特城这个真的没什么人太多认识的一个的城镇，他的球队能够拿到英超冠军。为什么人家想不到呢？无他的，第一没钱咯。正如刚才华迪所说， 他说其实他们不同其他一般的球队，一般的所谓的班霸，就是有这么多的经济实力的支持。老老实实说，你要有好的成绩，你就要买到好的球员，你又要有好的教练。我们讲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是钱来的，只是单单这一点。其实李斯特城已经跟其他的球队差一大段的距离，除了没有钱之外没有人咯。不可以说李斯特城里面没有一些所谓的好波之人的，不过比对于其他球队，他又的而且确没有那些明日之星，没有那些所谓的超级的球坛上面的巨星，只是讲这一点也都跟其他球队拍马都追不上。第三，他没有历史咯。你知不知道李斯特城其实从来都没试过有捧杯的经验，他不是没试过打入个联赛冠军周，不过就是永远都失脚的。甚至乎后来甚至有一些的球评员给了他们一个花名，就说他们是有史以来入联赛最多但却是拿不到冠军最多那个的球队。所以怪不知得当他在上一届来到进入这个英超的时候，其实他们的这个博彩业给他们的赔率是跌到1.5倍。弟兄姊妹，你说就是一个没有钱没有人没有历史的一个球队，甚至乎是没有人看得起的球队，其实同一只菜鸟，即是我们所说那些没有实力没有经验的初哥球队，其实又有什么的分别呢？不过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样，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这一班人他才能够可以去豁出去，才能够可以好像很无后顾之忧这样向着自己的目标很专一的一路这样一步一步这样走下去。我看这里的短片其实看了很多次，每次看我都很入神。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故事对我来说这么吸引呢？原因就是当我看的时候我有一个印象，这个印象就是我觉得他跟他过去里面10年我们哥伦教会在这里的成长其实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弟兄姊妹啊，10年前你在哪里？你来了没有？你还认不认得这一间屋啊？你有多少个人在这一间屋的里面来到跟我们一同的来到聚会过啊？你见不见到这一幅相啊？你见不见到 Hans 啊？当时他几青春是不是啊？坐在那里那个是阿 Wing 来的，你见不见到那时候他还很青靓白净啊？你见不见到啊？弟兄姊妹啊，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曾经何时我们都是一班没有钱没有人没有历史，我们有的就只不过是一腔的热诚，于是我们10多个人就逼在一个很小的客厅的里面来到开始。而当时来讲跟李斯特城都一样，其实我们都周围都有一班人对于我们很不看好的一班人，有些人甚至乎都跟我们讲同一番的说话，嘿，不要癫啦。好了，到了我们真的做了，甚至乎都有人在旁边就说了，他说好，那你既然做我就看看你这一班人能够搞到什么先。结果呢，我不够胆说我们已经有了个结果，因为结果还未到达。不过看来当日有一班人觉得这一班人是不可能做到任何的事情，好像现在今天仍然是在这里发生着，仍然在这里就做着。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为什么我说这个故事对我来说这么吸引，为什么我说我们过去里面10年的成长跟李斯特城拿英超冠军这个故事这么相似，原因就是其实我们跟他们都一样，原本我们都是一班的菜鸟，一班没有经验，一般没有资源，没有人，没有钱，没有地方的一班的人，甚至乎当我们梦想着的事，身边的人有很多人说是不可能会做到的事，而在这么多年呢，他们为了打入晋级，为了由英冠打入英超，他们就是去经历过不同的大小一场又一场的赛事，而我们为了为神能够多走一步，同样地我们都经历过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起跌，但是我们大家都从来没有讲过话要放弃过，就只是在自己的路上面一步一步一场一场这样来打下去。所以在表面上如果你问我，我是见到的而且确是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不过有一样东西其实是不相似，有一样东西是非常不相似， 就是如果比对于李斯特城来讲，李斯特城是一个励志的故事，它是一个一班人努力了十几年，于是终于捱出头了，成为了国际巨星的一个的励志故事。不过我们不是，如果你问我，我宁愿会说去到今日我们依然是一班的菜鸟。但是我们之所以能够行到今日这一点，不是因为靠着我们里面有什么的叻人，以至于我们能够带着一些什么的能力，什么的计划可以叫我们行到这一点。 No， 我们之所以能够行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背后有一位的上帝。这位的上帝他竟然肯去用一班只愿去跟随他的菜鸟，一班的初哥，一班完全没有经验的人，就在温哥华这一带的地土的服侍的上面，来到在当中，来到使用他们，并且不断地来到预备他们，带领他们由一个阶段的服侍进到另一个阶段的服侍，再进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服侍。所以与其我说这个是一个励志的故事，我反而会说哥伦的故事反而是一个展现上帝自己的能力并且他的荣耀的一个的见证。而当我这样想的时候，其实我反而觉得可能我们未必完全像李斯特城，我们更加像的就是当日上帝从埃及当中领出来那一班的以色列人。你记不记得这个故事啊？记不记得当日以色列人是怎样被上帝来到呼召成为他的子民，你要从埃及地来到离开走出来的故事啊？当时以色列人如果你看回他们，从某个角度来讲，其实他同样都是一班菜鸟来的，一班初哥，一班在于当人去称呼他，甚至乎上帝称呼他是一班属神的子民的里面，对于这个身份他们是一班的初哥。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根本就不明白什么叫做属神的子民，甚至乎你看他们过去里面的经历，你没有一忽见到他们是相似。但是上帝呢？上帝却是学差遣他的仆人摩西，山长水远的来到埃及地，几经辛苦劳师动众的，就是要将他们从埃及这一带为奴之地的里面来到领出来。上帝将摩西将以色列人带到西乃山，在那里的时候，神就将律例典章并且十诫来到颁布给这一班的人。人这一点的开始就差不多正正式式来到去 recognize 这一班人，上帝说你就是我的子民。上帝将一个的记号，将一个的目标来到摆在他的子民的当中。不过他虽然去到这一点，你不要以为就是这样以色列人就成为了一个有很有队形的一个的群体，很有队形的所谓的神的子民。不是，其实他依然是一对一班散修修的菜鸟，甚至乎你会看到他们的行为，他们的生活还不断地来到得罪上帝。拜金牛犊这些东西就不再说了。以色列人最困难的地方就是他时常都在埋怨，他是一班不断埋怨的群众，他们没有水喝他们又埋怨，他们没有食物他们又埋怨，他们甚至乎埋怨到一个地步，就是摩西啊，其实你带我出来做什么？你带我出来这个旷野等死吗？其实我们在埃及那里就好咯。好了，到了上帝来到在天上面降玛拿了，然后又说玛拿吃得多好闷啊，没肉食啊，不如我们都回埃及了。于是上帝又赐给他们有暗冲。总而言之，你看以色列人出埃及整个的过程里面，就是无论去到哪里都好，他们都有一大堆的埋怨。所以你说他们算不算是一班子民呢？相信如果你当时在那里你见到这一班人，你说哇你们是子民啊，我想你都得啖笑。好不容易到了这一班人终于去到一个地方叫做巴兰旷野，其实明明还有几步路，他们这一班人就可以进入迦南的美地，就是上帝所应许给他们的地方。怎不知猜出去的十二个探子有十个回来都嘈之巴闭，他们怎么说？他说是啊，这个就真是牛奶乳物之地来啊。喂，但是那里的居民很强壮呢，那里的城邑很宽大呢，那里那些阿纳族人啊，当我们摆在一起的时候，他好像巨人一样，我们就好像蚱蜢一样啊。结果 全圣经里面话俾我听，全会众就圈养。圣经里面话俾我哋听，当晚嗰啲嘅百姓就喺度哭号，向住摩西发怒咁样讲。圣经话佢话：但愿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地来，死在刀剑之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要被掳掠，要回到埃及去，岂不更好吗？你知不知道在个会众的当中，其实就只有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人，他们还记得究竟上帝是谁？他们还记得上帝不就是刚刚用十灾将我们从埃及地带出来的那个上帝吗？上帝不就是那个将红海分开，好叫我们能够在当中通过，来到避开过埃及军的遭捕追捕那个的上帝吗？上帝又在天上面来到降马拿，又从石头里面出水，来到养活我们那个的上帝吗？从种种迹象里面，我们都见到根本我们是没什么可怕的，根本神就与我们同在。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在这里怨言？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在这里来惊惶呢？这个是约书亚和加勒他的主张。所以就是得他们两个主张，以色列人啊，来吧，我们就进去吧，我们就去吧。但是很可惜，两个人的主张不能够敌对到整个以色列人的民族，于是在这一刻的里面，你更加看得到以色列人是不是神的子民，以色列人是不是应该被称为神的子民，十划都未有一撇咯。结果怎样？大家看过这个故事的人大家都知道，神发怒，神说既然你们这么害怕的话，好了，那你就留在旷野里，你要继续留在旷野的里面来到行，足足就这样40年，以色列人留在旷野当中来到游走。当我们看回这一段的历史的时候，我们会问，究竟为什么以色列人要行一个这么短的旷野要足足40年？为什么要足足40年？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神在这40年的里面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的刑罚，刑罚他们的埋怨，刑罚他们的不信。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够可以再可以仔细一点，你要看上帝在这40年的里面，在这一班以色列人当中究竟做着什么的话，你反而可能会发现一样东西，就是这40年里面，上帝又不是要他们斋行的，上帝不是只是为了刑罚他们说，哦，你要入迦南地，你不想入，你现在不要走了，这样你继续坐在这里。 No， 上帝透过这40年仿佛就在他的子民当中做着很多预备的工作，在他的子民里面做着很多锻炼他们、训练他们、重整他们，何谓什么叫做属神的子民的一番的工作。想象在这40年的里面，这班以色列人是怎样过活的呢？这班以色列人仍然是靠着上帝每一日从天上面降马拿，仍然靠着上帝从地里面来到出水，每一日这样来到养活他们。上帝教他们，今日的马拿今日收，明日的马拿你不要预就收，你每一日就按照你的倚靠、你的相信来到过你每一日的生活。神继续在旷野里面用云彩带领他们去到不同的地方。当上帝的云彩降临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安营，当上帝的云彩撤去的时候，他们就起来来到去行走。到了有外族来到去攻击他们，神又要他们来到去求问上帝的心意，上帝成为了他军队当中的元帅，告诉他们，指引他们究竟要怎样来到去作战。弟兄姊妹，在这40年的日子，好似人以为的刑罚的年限的里面，但原来上帝每一日都在他里面，每一日都与他们来到一同的来到生活，仿佛就是在生活的每一个的细节和过程的里面，神要重新的调教所谓属神的子民究竟需要些什么的素质。而在他们的中间，你就是见到神在重建他们，重建他们什么？重建作为一个属神的子民他的生活见证是什么？重建他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重建一个子民的属灵的生命，重建甚至乎就是当他作为神的子民的话，他需要向着神那份的信心和信服的功课。 就好似上帝所颁布嘅律例嘅当中，里面其实包括咗好多大小生活嘅规则，有好多人伦同埋人际嘅关系。神要以色列人好认真嘅嚟到去坚守呢啲嘅律例嘅典章，为乜嘢啊？就是要去建立他们一种属神的人应该有的生活的方式和生命的见证。神又在他的律例里面设立大小的节期和不同的祭祀的方式，又是要以色列人按着这些的活动来到去跟随，为了什么？就是正正要去重建他们的敬拜生活，将他们旧友从埃及的里面那个经历这么多年来拜偶像假神崇拜那些习俗的里面重新的来修正过来，好叫他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能够可以再一次来到被重建。还有在这个旷野的期间，他们依然要经历大小的战役，但每一次他们要求问上帝，每一次上帝带领他们来到经过大大小小不同的战役，再加上就是每一天他们生活的依然是要依靠上帝所供应的玛拿和地上面的水，你可以见到一班子民需要有的对神的信服和信心，同样就是在这些大小的战役每日的生活当中你都建立起上来。所以弟兄姊妹，你想象子民的生活，子民的属灵生命，甚至乎子民跟随上帝那份需要的信心和跟随，这些这么重要作为神子民的身份所需要的素质，这班人一开始的时候是未有，但是就在整整四十年在旷野漫长岁月的历练的里面，神将他们慢慢锻炼被建立起上来。你会问为什么要做这么多事？这四十年的历练又是为了什么？莫非只是为了这班的以色列人能够继续留在旷野生活吗？莫非为了这班的以色列人继续在旷野的里面来到自成一国，甚至乎继续打他们的名堂，以至于周围的人能够知道，哦，这个真是有上帝的群体，只是这么简单吗？弟兄姊妹，当我们看下去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不是。旷野从来不是以色列人的目的地来的。旷野从来不是一个上帝要他在那里来到停留到永远的地方来的。旷野从来不是他这一班属神的子民被呼召来那个的使命来的。旷野是一个阶段。旷野是进到另一个阶段之前他们必经历的一个的阶段。而他们需要进入的阶段是因为是他们要入迦南。在上帝的心意的里面，以色列人经历旷野之后，他们是要过到约旦河的另一边，他们要进到迦南，去那里做什么？是不是在那里可以安居乐业？不是，上帝的心意的计划就是他要进到迦南，在那里以致他能够可以成为被建立成为一个的大国，以致能够可以实现到神到当日对亚伯拉罕的承诺，就是当以色列成为一个的国度，并且成为一个有上帝的国度的时候，以色列要成为列国的祝福，神的荣耀要在以色列的国度的里面来展现，这个才是上帝拣选以色列人作为子民那个的目标。而这一人终于去到摩西离世之后，神要他们行下一步的日子终于到。神拣选了约书亚，在这个圣经约书亚记第一章，上帝就晓谕约书亚这样说，圣经这样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之后，耶和华吩咐摩西的侍从乱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全体人民过这约旦河，到我现在要赐给你们以色列人的地方去，你们脚掌踏过的每一处地方，我都照着我的应许摩西的，你都是赐给你们了。 你要坚强勇敢，因为你必使这人民得着我曾经向他们列祖起誓要赐给他们的那地作产业。你要坚强，十分勇敢，谨守遵行我牧仆人摩西吩咐你一切的律法，不可偏离左右，好使你无论到哪里去都可以亨通。我不是吩咐过你要坚强勇敢吗？所以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到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要与你同在。这个是父神对约书亚以及以色列人的呼召。但弟兄姊妹，当你看这几节的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留意到一样很有趣的事？就是短短几节的经文，上帝仿佛处不断又不断又不断又不断，最少四次，他不断的来到鼓励约书亚，鼓励以色列人要怎样啊？你们要坚强勇敢，你只要坚强，十分勇敢。我不是吩咐过你要坚强勇敢吗？所以不要惧怕，不要惊惶，因为无论你去到哪里，耶和华必与你同在。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留意到仿佛似上帝就是不断地去提醒约书亚，不断地提醒以色列民，你不要害怕，你要勇敢，你要坚强。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样的时候，你就会很容易来到去 grab 到，很容易来到体会到，就是为什么上帝要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这样跟他讲同一句说话。原因就是以后下来他要经历的形势，以后下来他需要的东西，他需要面对的东西，在面对的时候他就是需要这些，他需要坚强，他需要勇敢。为什么？因为当约书亚和这一班的以色列人当要去过到约旦河的另一边的时候，你知不知道那里的形势会很不同的，那里的困难会很不同的，那里的需要会很不同的。对于以色列人说，你要由这一边过河过到另一边，这件是一件大事来的。为什么大事？大事也者，是因为过去的里面在旷野已经经历了四十年，神去预备这一班的子民预备了四十年，其实无非就是要他们去过河的这一日。但同样地，这一件不单止是一件大事，是一件困难的事。困难也者，是因为当他们过到河之后，他们所面对的就再不是他们原本在旷野里面遇到的那些的挑战，那些的困难，他们将会遇到的是一些全新的挑战，是一些完全不同的形势。就好像当他一过河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第一个的挑战就是什么？他第一个的挑战就要经历耶利哥城那个的铜墙铁壁的一样。不过即使是这样，你说大又好，你又说难又好，但上帝对于以色列人的子民就是依然没有改变，就是这一班人要起动，这一班人要过河，因为这个正正是上帝去给他的子民的心意。你知不知道有时候我去想，其实四十年前你猜耶利哥在不在？我相信都已经在。四十年前那十二个探子来到被差出去来到在这个迦南地来到行的时候，你估计他有没有经过耶利哥呢？我觉得很难没有经过咯，因为这么明显。四十年前或许耶利哥同样都是一个铜墙铁壁的一个的地方。四十年前他们说那些的亚纳族人，那些的迦南人很高大啊，他们好像巨人一样，我们好像蚱蜢一样啊。你估下四十年之后，其实那些的迦南人，那些的亚纳族人是不是仍然都是这么高大？以色列人是不是仍然都好像蚱蜢一样呢？我相信可能都是。河的那边的挑战其实依然一路来说都是这么大，但是问题就是四十年之后，这班以色列人对于那个从前很害怕的挑战，从前很困难的挑战，从前觉得不可能的挑战，你发现其实他们的反应是完全不同了。起码在四十年之后， 你在圣经里面再没有见到他们很害怕，相反地每一个的民众就已经来到去跟住约书亚的带领，来到去按着上帝的呼召，已经企晒在这个约旦河的东面，大家排晒阵准备要过河的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不是因为困难少了，不是那些挑战易了，而是在整整四十年的旷野当中的历练之后，以色列人他的生命不同了。以色列人这一班的群体，这一班的子民，他们改变了。改变了什么？当日可能叫他们感觉到有需要有怨言的懦弱，或许过去的里面就在旷野的磨练的里面已经磨走了。当日他们对于上帝那份的不信，那份的反叛，就在旷野的历练的里面顺服了，甚至乎生命当中有很多的软弱被上帝在旷野的里面的管教修正了。结果是怎样呢？我不是说他们厉害了，而是你想象这班人更加明白到他们的生命多么需要上帝，更加明白到他作为子民的身份，他需要怎样来到行走，更加明白了他怎样来到凭着上帝的应许来到一步一步的来到走下去。于是当上帝说一句而已，你不要害怕，不要惊惶，因为无论你去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就是一句的应许。这班人就已经可以立定心智，勇敢准备好来到晋级，要进到河的另外一边。而我之所以我说我会想起这个故事，原因是我更加觉得过去哥伦十年所走的路，我们的眼前所见到的形势，仿佛像这个故事说得更加的清楚。因为来到这一点，我想象我们整个的群体同样都是面对一个我们要决定过河，我们要决定要走我们的生，我们的服侍的下一个阶段的一个的关键的时刻。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其实很简单，其实你只需要去回顾过去十年的里面，上帝究竟带领我们这个群体行一条什么的路，其实你就已经可以很清晰了。在过去的大半年的里面，其实我们在不同的场合，我们都跟大家一同去回顾过去十年上帝给我们的教会一路所行过的路。我们怎么可能你都怀疑上帝在这个群体的里面的工作呢？你想象我就在十年之间，我们的会众由最初的第一次的崇拜都不够三十人，但是就在十年的里面，如今今天坐在大家当中的我们已经超过了450人。我们儿童和少年人的数目由开始的其实十只手指都数得晒，但是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到差不多超过150个少年人和儿童。弟兄姊妹，在奉献上面的中心在过去这么多年里面的时候，只有增却没有减，侍奉的人更加接近了我们全教会人数的70%的人，事工的数量、训练的种类、聚会的场所不断的来到增加。弟兄姊妹的同心、领袖的兴起、同工的委身，而更加重要就是每星期我们都在不断听着人的生命转变的故事，我们听着很多人生命转变的见证。弟兄姊妹，若然这个不是上帝的工作的话，你告诉我们又是什么呢？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却知道一样东西，就是这个不是我们的目的地，这个不是我们的群体。哦，每个礼拜继续有这些事发生，继续有这些事发生，于是这个就是我们的目的地。 No way， 我们仍然都要去问上帝一条的问题，就是神啊，究竟你要带领我们这个群体，我们要怎样行下一步？究竟下一个阶段是什么？面前的里面我们有一条什么的河，我要跨过去，去到那里的时候，上帝你要怎样来再使用我们？相信这个是我们不断过去的里面我们需要问的一个的问题。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上年六月当我们庆祝我们的十周年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我们是怎样庆祝的？你还记不记得？你说不记得了，这样 唔記得咗係啱嘅，因為其實根本我哋都冇乜慶祝過。你記唔記得啊？我哋根本冇慶祝過，我哋只係用水禮嚟到慶祝。並且我哋慶祝嘅方法係乜嘢啊？我哋連餐都冇食過，你記唔記得啊？蛋糕我哋都冇切過，因為點解？因為我哋淨係送咗俾大家一把遮啫，係咪啊？我哋話風雨同路啊嘛，送咗俾大家一把遮。我哋嘅慶祝方法就係我哋同大家嚟到講咗一個系列啊嘛，我哋同大家俾咗四堂嘅信息啊嘛，你仲記唔記得嗰四堂嘅 crazy 啊，瘋狂嘅信息啊？我哋同大家嘅點解要講呢個信息？我哋就係問緊上帝一個問題：神啊，我哋已經過咗十年啦，我想請問嚟緊嘅十年，我哋點樣為你再走多一步啊嘛？神啊，究竟你要怎样用我们多另一个的十年？这个是我们一路来讲，我们问着同一条的问题，就正好比以色列人，他不是为了只是停留在个旷野，神的心意是要他走到河的另外一边，去进入一个的新的阶段。结果上帝听我们的祷告，上帝给了我们一个很大胆的一个的想法，给了我们一个很 drastic 的感动，就是让教会来到行多一步，有很多的新的事工，很多的工作，很多的计划来到推出来，而回顾回过去一段的时候，上帝给我们教牧同工的感动，到最后我们归纳了八点，有八点，就是我们说究竟如果哥伦是一个的菜鸟，我们接下来要晋级行上帝给我们行的另一个阶段的路，这八点就是我们接下来的十年我们要达成，我们要去进发的方向。所以我们给他的名字叫做七加一异象。那你会问了，八就八啦，为什么又要七加一呢？这样，因为头那七个是最重要，但不可少的是第八个。嚟緊，我哋就會喺呢幾個禮拜嚟到同大家嚟到分享每一點嘅嚟到解釋。而當中裏面，我話喺呢一個嘅過程嘅裏面，我哋話教會嚟到呢一點，我哋要進到下一個階段。點為之叫進到下一個階段咧？點樣能夠突顯我哋進到下一個階段咧？莫過於就係我哋呢七加一異象裏面嘅第一點，跨語言英語。这个将会是我们来紧十年的里面第一样东西我们会进发的一个方向。因为我们深信上帝将哥伦摆在 Richmond 甚至乎温哥华这些地方，其实他不是只是单单只要我们去服侍一班只是讲广东话的华人，我们不是要成为只是一间能够服侍到讲广东话华人的教会，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成为一间在本地一间跨语言能够服侍更多人的一间的本地教会。好了，那为什么我说跨语言，特别我讲的是英语事工，这个是我们哥伦的下一个阶段呢？在这里我给两个的原因给你来到明白。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下一代的需要，是下一代的牧养的需要。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十年之后我们是怎样？现在是2017年，十年之后就是2027年。你有没有想过2027年的时候，究竟哥伦所面对的是一个什么形势呢？其中一个很你会见到很特别或者很具体的形势，就是我们的下一代已经成长，而我们的下一代他仍然是需要一个的牧养，不过他们的牧养是需要一个以英语作为背景的一个的牧养环境。是不是我们只需要搞一个英文崇拜那就可以呢？弟兄姊妹，其实不止。当我们今天来到讲下一代的牧养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将下一代的牧养就只是局限在我只需要给他一个的英语崇拜就 OK。 No， 下一代的牧养除了需要听得明真理的教导之外，下一代的牧养还需要就是一个属于他们的属灵群体，他能够在一个属灵群体当中，他能够可以被认同，他能够被接纳，并且与所有的弟兄姊妹不同的人，我们一同在这个群体当中，为着这个群体的意象上面，我们能够认同并且一同的来到去委身。所以 当我们讲到下一代的牧养的需要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讲紧做一个英语崇拜我们就做到下一代的牧养，我们讲紧什么？是讲紧我们整个的群体，我们要一同的同我们的下一代在来紧的挑战来紧的生命生活的里面来到去同行。无论我们讲什么的语言都好，无论我们是讲中文又好，我们讲英语都好，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同属一间的教会，我们都是同样一个的群体，我们同样都是一个属神的会众。所以呢，在所谓过去里面的时候，牧者其实已经在不同的场合跟弟兄姊妹来分享这个的异象，就是我们要预备，我们要预备有一天，就是当你回到来教会的时候，你会见到在会众的当中，不是再只是清一色讲广东话的会众，而是在你的会众的当中，你去 picture 一下，你试一下 imagine 一下，在你的会众的里面，在你的弟兄姊妹的里面，你是会接触到很多与你的种族不同，和你的语言不同，但是他们是你的弟兄姊妹，你听到的会听到中文，你亦都会听到有人会讲英文，甚至乎有人可以过来的时候，你继续同你用中文来到去沟通，但亦都会有人，佢系你嘅弟兄姊妹行过嚟，用英文来到去同你沟通。当我咁样讲嘅时候，我知道对于有啲弟兄姊妹嚟讲，好吓人啊，系咪 ？Yeah， 呢一个系我哋嘅挑战，系我哋嚟紧十年嘅挑战。但系无可否认，呢个挑战唔会听日就即刻嚟，呢个可能俾你有啲嘅安慰。但是这个挑战将会渐渐地在我们当中出现，所以我不单止要鼓励你，我不单止要鼓励你，就是你要去知道会有一些这样的人会坐在你旁边。弟兄姊妹，我更加来鼓励你，你要学习，你要接纳这些人将要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是你教会生活的一部分，是你相交生活里面的一部分。而英语将会和中文在哥伦这个群体里面，我们同样会成为了我们同人去沟通一同的敬拜，甚至乎分享见证的语言。这个是第一样东西，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的教会会进到下一个阶段，就是英语跨语言的原因。还有第二个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身边，身边我们的身边下一个，我称之为是一个所谓下一个和场的需要。我所讲的下一个的和场，正是今日其实我们每一日所接触紧非华裔、非广东话的一群。其实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等到2027年，因为今日在我们的会众里面，我们日常生活，我们日常生活，我们已经接触了很多身边里面讲英文的人，有很多的是我们的同事，很多是我们的邻居，好多是我们的朋友，他们都是讲英语。不过问题就是过去的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来到邀请他们回教会，是不是？因为一下埋去的时候，我们知道无论我跟他有几机会来到讲信仰都好，讲到最后的时候，我都没有办法能够邀请他回教会，因为我教会是讲中文的嘛，我只能我为你祈祷平平安安的去，我告诉你听的时候哪里有英文教会你自己去。好多时候我们是一个这样的困难的里面。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回应这个需要，因为今天上帝将我们的是摆在一个这样的环境，在一个这样的形势的里面，而从今以后我们又就能够可以以英文来作为我们去见证信仰的一个的平台。所以要去回应这个下一个和场的需要，无疑我们会先由开展我们的英语崇拜来作为起点。所以在七月的开始，弟兄姊妹，我请你为到这个日子来祷告，是七月的开始，我们将会有开始我们的英语崇拜，在隔离的 multipurpose room， 是一个成人的英语崇拜。七月我们称之为是 soft launch。 什么叫 soft launch 呢？现在很兴的又 soft 又 hard 的，这样 soft launch 就是我预了我们要调教，我们预了我们在当中里面要需要适应，但是我们盼望用两个月的时候来到适应，去到九月我们会 hard launch。 什么叫 hard launch？ 就是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你开始在你的环境里面，在你的工作的场所的当中，来到去 邀请新朋友来我回来，愿哥伦能够可以进一步被上帝使用，成为一个在英语的环境当中来到去见证上帝的一个的平台。我跟你讲一下，现在我们的英语崇拜那个的筹备已经是如火如荼。首先，牧者在我们的会众当中，我们首先按感动来到邀请有20的成人，他们应上帝的呼召，愿意作先头部队，由7月开始，他们就会去到英语崇拜那个地方来到开荒。我真的用开荒这个字，因为对于他们来说，那里真的荒芜到不得了，到一个地步，他们又要自己做 hospitality，自己做埋 connect， 自己收埋奉献。但是呢一班嘅弟兄姊妹佢 ready， 佢哋话我哋愿意喺嗰度嘅时候，仿佛似我哋由头嚟到去做起，目的就系同弟兄姊妹一同嘅嚟到行呢一条新嘅方向。但系正如我头先所讲，这个唔系只系一班人做紧一啲同我哋唔同嘅事啊。这个不是只是一班人他为了个下一代，于是他去做英语事工，于是他去了，我们猜他去了，不关我们事的一件事。 No， 这个是一个整个教会的事，这个是我们整个群体，我们一同去渡到河的另一边，我们去经历一个，或者我们面对一个全新的挑战，一个全新不同的形势的一件的事情。所以今天的早上，当你明白了我们要行多一步的时候，我同样邀请你，邀请我们在座当中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你坐在这里，你听着这个讯息的弟兄姊妹，我邀请你同我们一同的为到这一步，我们来到预备，我们并且需要你的参与。怎预备？怎参与？当然，我愿意你都求问上帝。我们已经差遣了20弟兄姊妹走过去那边来到开放，你会不会是第21个呢？你会不会是第21走过去愿意委身的弟兄姊妹呢？我不是说你说我走过去我看一下先，我坐一下先，我蹬一下脚先，不是哦。你愿不愿意过到那边跟这20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同的来到委身，就是为着哥伦的下一步我们来到委身。再除此之外，有三样东西我好想我哋其他所有嘅会众每一个我哋都预备。第一个预备，我请你在祷告当中嚟到预备。你要过唔过去，你喺嗰度留愿唔愿意嚟到委身，你都需要预备你自己嘅心。就算你唔过去，你喺呢一度嘅时候，刚才我所讲就系嚟紧你会遇到一啲同你唔同嘅人，我哋要学习接纳，我哋要学习嚟到去与佢哋一齐。佢唔系净系坐喺我隔篱，而系佢系我嘅弟兄姊妹。佢同我嘅语言唔同，但系佢依然系我嘅弟兄姊妹。佢同我嘅文化习惯唔同，但系佢依然系我嘅弟兄姊妹。佢系我教会生活嘅一部分，佢系我相交生活嘅一部分。我求上帝，你预备我嘅心。为自己来到去祷告，预备好我们的心，来到去迎接这个新的形势，新的方向来到去出现。你为到这个事工祷告，为到上帝能够可以在新的一个阶段里面，再用这个群体多十年来到去祷告。弟兄姊妹啊，做什么之前我们祷告先，我需要你的祷告，需要你和我们一同的来到同心为到这个的新阶段来到去祷告。这个第一，我盼望你参与并且作好预备。第二个是侍奉上面的预备。当新的崇拜开始的时候，其实我刚才都说你知道他们去了开荒，是不是你能够可以想象教会受神约受神的祝福，我们的人数将会增加，我们将会服侍一班过去的里面我们之前全部 reach out 不到的人，我们会服侍他们。于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工人兴起，在不同的角落的里面来到去服侍。之前的时候牧者跟大家讲，就是这个的发展，我们尤其是在 tech team 和在 VP team 的里面，其实我们已经需要不同的弟兄姊妹在当中来到去委身，盼望能够当崇拜再开始，再多一个崇拜开始的时候，我们在这两队 team 里面有足够的工人在当中，在每个礼拜来做 set up 和服侍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呼召你，若然在过去里面的时候你还未侍奉的话， 又或者你侍奉紧啦，但系你仍然知道你仲可以再 stretch 一啲，你仲可以再为上帝再做多少少嘅话，我鼓励你，你可以谂谂呢两对添。你话哎呀，上帝有冇呼召我？今日上帝而家呢一刻嘅里面就同你讲紧啦，教会有呢个嘅需要，你是否愿意为着下一步，你都系你自己都行多一步咧？除咗呢两对添之外。你想象当英文开展的时候，家庭会来，是不是？当家庭会来的时候，他们会带什么人来？他们会有小朋友来，是不是？于是你想象我们的 Capos 的人数又会再增加。不是我们要求他增加，而是他是会增加。我给个数字你，上个礼拜。上个礼拜我们的 Yellow 和 Orange, 即是我们的、Kindergarten 那个 level。你知不知道我们总共有多少个小朋友？如果我冇記錯嘅時候，接近有29個嘅小朋友爆曬燈啦，已經都弟兄姊妹啊，同人哋今日我鼓勵你，倘若你願意嘅話，為神多走一步 ，capos 同人哋需要更多嘅工人喺當中，你都係為神嚟到工作，好好嘅預備就係預備上帝喺新嘅一個階段嘅裏面，你都係使用呢個群體更加多，到最後。第三个的预备是奉献上面的付费，是金钱的付出的那个的预备。弟兄姊妹，我相信的，我仍然相信当上帝去祝福他的群体的时候，上帝是会供应，上帝是会感动人，以致有足够的供应在这个群体当中来到运作。不过个问题就是，不是上帝感不感动的问题那么简单，而是我们是否愿意忠心。究竟今日我哋系咪一个忠心嘅工人，嚟到在奉献嘅事情上面嚟到去尽忠咧？这个系我哋需要自己问自己嘅问题。过去嘅里面我有冇奉献嘅习惯？过去里面我系咪一个 percentage giver 咧？过去嘅里面我有冇喺呢一方面嚟到去尽忠？好叫我哋呢个群体唔会因为经济嘅压力嘅缘故，以致阻碍我哋过河，甚至乎去到新嘅阶段前行，成为嗰个嘅障碍咧。弟兄姊妹，呢三方面嘅预备，我邀请你同我哋一同嘅预备，一同嘅嚟到去祷告，一同嘅嚟到去进发。其他嘅嗰七项，我哋将会喺嚟紧呢三个礼拜，会同大家一一嘅嚟到去解释。我们来紧十年那个的意象。不过正如我一路所讲，弟兄姊妹，无论几多点都好，这个不是只是教会里面一小撮人，甚至乎只是对工，只是教牧同工里面的工作。 No， 这个是我们整个群体一同要承担，我们需要一同的预备，因为这个是上帝呼召我们行走的另一个的一个的新的阶段。对于我们来讲，这一件同样都是一件大事，因为在过去十年的里面，上帝的对我们那个的锻炼，我们来到这一刻，主要我们要进，我们主要来到呼召我们的话，我们要进到下一个阶段。但是这一件同样地是一件的难事，因为当我们进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是啊，我们所见到的会是一个新的挑战，我们所面对的会是一些新的形势，我们所要解决的是一些新的问题。但是弟兄姊妹啊，这个都是一件美事，这是一件荣耀的事，因为神要继续使用他的群体，神要继续使用他的子民，在他的国度里面，在这个的群体，在这个的社区里面，继续展现他自己的真实，改变人生命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的你们祈求，求神帮助我们，求神预备好我们，求神让我们带着一份忠心，一份勇气，一份耐力，你要迎接这一段教会将要踏上一个新阶段的路。弟兄姊妹，我邀请你和我们一同的来到祷告，一同的来到服侍。我请大家一同的起立，我们同心来到祷告。父神啊，我们多谢你，我们多谢你，就是因为我们回顾过去这么多年的里面，你带领我们所走的每一步路，每一步路其实都不断地来到告诉我们，你与我们同在。每一个的成长， 每一样嘢嘅发展，每一样嘢嘅嗰个嘅扩张，其实你都再一次话俾我听，你喺度，父神，我求你帮助我哋，就系而家呢一刻，当我哋要进到蒙着你嘅呼召，要进到下一阶段嘅时候，主啊，你打我哋眼睛，你俾我哋见到你，就系、是、见到你喺呢度有更多奇妙嘅作为，你打开我哋嘅眼心。让我哋让你嘅勇气，让你嘅嗰个嘅同在倾倒喺我哋嘅里面，就正如昔日你应许约书亚一样，不要惧怕，不要惊惶，因为耶和华必与你同在。
有敬拜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衣裳，新的故事，新的方向，全体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能够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将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衣裳，新的故事，新的方向，全体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生命引领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中间，全体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膏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体都要渴望主，我愿你来，生命因你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
就在我们行在新的阶段的里面，愿圣灵时刻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愿你继续成为我们的元帅，带领我们。虽然进到河的另一边，虽然要走到新的阶段，但是我们知道在新的地方你依然与我们同在，叫我们不惧怕不惊惶，因为我们知道你又要与我们同在。愿你在这里得着你当得的荣耀，愿你在这里成就你的工作。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